好，我们再看第八代祖师，八祖祖七玄览禅师，祖七啊是地方名，也是寺庙的名字，玄览是法名。玄览大师呢是公元673年到754年，那个时候还是在唐朝啊。唐朝是婺州巫山人，巫山是现在的义乌县啊，义乌。那古代啊，在唐朝的时候呢，称之为这巫山。属姓傅，为福大师的六代孙。这个福大师呢，大家要查一下历史就知道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呢，居士非常有名的呢，一个是盘居士啊，一个呢是福大师。这个福大师呢，大士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菩萨的称呼，菩萨称大士，佛称无上士，佛菩萨称大士。这个傅大师啊，那就这个菩萨姓傅的，哦，他是傅大师。他的这个传记啊，我看了呢，也模模糊糊的啊，想不起来了。他好像也是这个南北朝的时候的这个人啊。南北朝的时候人呢，他呢是有家庭的，有老婆，有儿子啊，有子女。好像有一次在铺雨的时候呢，他把这个自己的头啊放在这个水里边，这个时候呢，水里边他现出的像呢，跟弥勒菩萨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呢一下子他就开悟了啊。这个福大师也是义乌人，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把这个回去啊，把福大师这三个字点进去，他就会介绍就跳出来啊。福大师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啊，佛教历史上呢，影响力非常大的啊。相传呢，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啊，他的名字叫净德，还叫什么呀？我想不起来了啊。那这位的玄览大师呢，我们清代中第八代祖师啊，是福大师的第六代孙子，九岁出家，20岁。赐住东阳清泰寺。他这个九岁出家以后呢，把这个戒律啊，其他的教理啊学得非常好。在20岁的时候呢，当时影响力已经非常大。这里说赐住东阳清泰寺，赐住是由皇帝下的圣旨，让他住在东阳县的东阳县这个清泰寺的这个寺庙。这里为什么说要赐住这两个字呢？古代呢，这个寺庙啊有两种啊，一种是国家造的皇宫寺庙，一种呢是民间我们老百姓或者是那些当官的造的，也就是一种是公寺，一种是私寺。国家造的呢，那属于这个公寺啊，一种呢是私家的寺，私家的寺庙。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有很多的寺庙都是这个那些当官的或者是那些地主啊，那财老党啊，他们自己的这个香火院，也就是他们自己把这个寺庙造好，造好了以后呢是交给出家人，是供养给出家人。那古代呢是这样做法。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呢，现在想想，现在呀，这个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的老百姓自己造庙，庙造好了以后呢，几个老头子、老太婆就把握着这个寺庙啊，就放不下来，他交给出家人不放心。那的的确确啊，现在这个寺庙呢，现在出家人里面讲的也很多，这个也难免。在古代呢，这个有一个寺庙啊，这个道统也比较好，出家人啊道德也比较高。所以那些居士也好，那个这个当官的也好，他把寺庙造好了以后呢，直接交给出家人，他是就不管了，他就把这个寺庙造好就供养给出家人。本身我们知道寺庙就是让出家人在里面弘法修行用的， 那现在呢还好，有的这个老板呢，他这个投资寺庙，把寺庙造好了以后呢，他想办法是赚钱的。哎，所以佛教说末法时期啊，这个也是没办法。你看这个皇帝下圣旨，让他要住在清泰寺，说明祖期玄奘禅师啊，在20岁的时候，他这个敏问呢已经非常高，啊，受了具足戒之后啊，在光州按律师处修学律仪。根据我们这个出家人的这个戒律的规定啊，我们这个出家之后受了比丘戒呢，必须是5年当中有专攻戒律啊。这个戒律学好了之后呢，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那就非常清楚啊。这个相当于这个指南针一样，这个没有戒律啊，这个方向就没有了。所以要求吧，受了戒之后呢，5年当中有些戒律。所以当时的玄奘大师也是一样啊，他当时跟观州是地方名，按律师呢，按是一个法，是个律师，专攻戒律的一个法师。在古代呀，我们这个传记里边呢，当称一号，表示对他的这个恭敬尊重。后来呢，他戒律学好了以后，又到会西的妙喜寺随印宗禅师迎习禅要。会西就是现在绍兴啊，到了这个绍兴的妙喜寺啊，又跟随专门修禅定的一位禅师叫印宗。你看我们这个玄奘大师呢，先学戒律，后学禅宗，最后的时候呢，后移东阳天宫寺啊，从为慧威禅师学法华等经。他先学禅宗，后来呢学清台宗，学了清台宗之后呢，他觉得非常受用啊，跟这个慧威禅师学了这个法华三大部啊，法华等经呐，就听台中的这个教官这个东西，这类东西，又依供禅师修习止观。供禅师啊，这个供呢也是个出家人名字，单个名字啊，修习止观，这个止观呢就是听台中的止观，并以止观为落道安心之药。你看这个我们玄奘大师啊，他这个戒律持守的非常严格啊，非常清净。下面呢马上就会介绍到，他学了这个禅宗之后呢，后来一学听台宗一对比，他觉得听台宗非常的善巧。这里说的以止观为落道安心的这个啊只要悟落菩提之道，能安下这个烦躁之心呐、啊，你认为这个直观是根本啊。那玄奘大师呢，也是因为修直观呐、啊、来证悟，所以后来呀、啊，他就一辈子就以传承听胎直观为己任。所以呢，把他这个推诿啊，这个是八祖啊、哦。下面介绍他说，玄奘大师的性格呢是喜好山林，他说明了不会呀、啊、跟那些老板呐、啊、当官的呀要来往，他没有这样，那非常的这个清高，躲在这个山林里边呐、啊。一心一意的这个修学佛法啊，你看他住在山上多少时间呢？下面介绍说，曾经隐居婺州鄱阳县左七营30余年。婺州就是金华， 濮阳县呢，濮阳现在还在啊。左七是一个小地方名字，左七隐呐、啊，在这个山上隐居三十多年，独坐一龛。这个龛呐、啊，它说明不是一个房子啊，很随便的，就是上面遮遮风避避雨。这个龛呢，本身是佛龛，大家知道的啊，非常小的一个地方，他自己呀坐在里面。麻衣蔬食，麻衣就是草麻呀，随便编起来。这个蔬食呢，就是草蔬啊，这个都是描述他这个当时的修苦行啊，修苦恨。他说：“这个修脱土苦恨，随身仅十八件生物。修脱土苦恨呐、啊。”随身带的呢，总共只有十八件东西。这个十八件东西是什么呢？譬如这个针啊，补衣服的针，这个佛像啊，经书一钵，还有这个镜子，还有一个戒刀。也就是生活必需品，总共只有十八件东西，而且只是一个东西，啊，他如果多一点呢，他就不要了。清宝十三年九月十九日，他对他们的弟子说：“我无六级道远，忘心无碍。”即为新本如等师之。这个六级道远呐、啊，我们这个听台中李斌所讲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佛。虽然都是佛呢，但是这个每一个人的境界不一样。像我们坐在这里的呢，我们是这个离级佛。什么叫离级佛呢？我们的这个。凡夫的这个身心呐、啊，他的本性呢，跟佛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本性还没开发出来，这个时候的状态呢，称作离即佛，啊，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称作为明智即佛，我们知道自己可以成佛，我的本性跟佛是一样的，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很好的去修行，这个时候称之为观行即佛。那这个修行的时候呢，修着修着修着，对于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慢慢的有点好像有点了解了，哦，这个时候称之为相似即佛。那这个相似即佛再修下去啊，相当于这个挖井一样啊、哦，挖到下面呢，这个泥土慢慢湿掉了，在挖的时候呢，相当于光行即佛，慢慢挖到泥土湿了。这个相当于相似即佛，哦，再往下面挖，挖的水挖出来的，这个是分证即佛，也就是我们修行的修一修，能够啊证悟诸法实相的一部分，这个时候称之为分证即佛。最后呢，完全证得实相道理，是究竟即佛。这个时候呢，我们跟诸佛如来是同一境界，啊，说这里。玄然大师说自己呀、啊，临终的时候呢，说自己六级道圆。这个六级佛的境界呀、啊，他说我已经圆满了，啊，忘形无碍。对于这个四色六度，啊，所有的佛法呢，再没有啊这个障碍了，多能通达的。他说我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戒为心本，因为释迦牟尼佛说的，我走了之后，我以谁为师呢？以戒为师。说这里戒为心本，也这个意思。啊，戒为我们这个修正心的根本。啊，说汝等师之，我走了以后呢，你们应该呀以戒为师。他讲完了之后呢，端坐禅别。 所以我们学技啊，我们这个学这个祖师的传记里边呢，我们看他们修行修成功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好，他不是说生病了以后躺在床上呢爬不起来了然后呢死掉了，他不是这样。哦，都是好端端的，身体还挺好。他知道化导众生的缘分化尽了之后呢，他就要走了。所以呢，他是端坐，非常端正的坐在那个地方，啊、哦，跟大家呢挥挥手道别。这个五岳王啊，后来封他为明觉尊者，啊、哦，玄奘大师呢，平时诲人不倦，啊、哦，且勤于讲学。你看他这个居住在山林里边，他是干什么事情呢？一方面就是带动大家去修行，一方面呢是讲解听他的教化。啊、哦，他不愿意跟这个世俗当中的那些当官的或其他人这个来往，来往的话呢，这个时间浪费就会很多。所以听他的教法呀，是由玄奘大师的努力之下呢，又慢慢慢慢的这个发扬光大起来的。啊，在他的弟子当中最有名的呢，那就是后来宗姓了听台宗的第九代祖师这个藏王大师。啊，后来又把这个听台宗的教法传到印度，传到这个朝鲜韩国去的呢，有新罗人法隆、李应、纯英等，名声辈出。在唐朝的时候呢，好像这个朝鲜韩国呢是分为三个国家啊、哦，称之为百济、这个新罗、这个还有什么名字？哦，当时分为三个国家的，而且呢是新罗国呢是力量最强大的。我们这个讲到玄奘大师的时候呢，就会跟这个我们温州的永江大师啊就有关系的。啊，永江大师玄觉，他那是玄法，所以我们这个永江大师啊，他是给我们跟听台宗的第八代祖师呢，他们是师兄弟。啊，永江大师呢，他也是新学听台止观。后来呢，是看到《维摩诘经》的时候呢，一下子开悟了，证悟了。啊，那他看《维摩诘经》一开悟，我们也学听台宗，一看这个《维摩诘经》为什么不开悟呢？人家是水到渠成，听台止观呢修到一定程度，这个时候呢看到了《维摩诘经》，相当于画龙点睛一样，一下就证悟了。啊，他开悟了之后啊，就遇到了六祖大师的弟子。叫龙彻啊，叫彻龙啊，他就向他敬意，他说现在呀、啊、禅宗有六祖大师在那里，他的这个所证的境界呢非常高，他的意思啊到那边去印证一下，也就是两个人呢、啊、切磋切磋啊，到底这个是不是这个正确的。后来永江大师一到了这个六祖大师禅宗的六祖大师那边呢，这个一言一语之下呢，这个六祖大师呢就已经允许他了啊，就认可了。后来呢，这个永江玄觉大师他当场就想往回走，后来呢这个六祖大师留他一夜，他说你既然来了你怎么匆匆忙忙就走了呢，而且他注意了他第二天就走了。所以在禅宗的这个历史上称永江大师为一所觉，就是说睡了一夜就开悟了。这个实际上呢，大家知道这个是推高这个禅宗的这个位置，它本身就是这个一修止观呢、啊，看维摩诘经开悟的，并不是到了那边住了一夜开悟的。好，好，我们这个看这个玄奘大师啊、哦，他们都是成就的圣者，所以说我们学习佛法，这点非常重要。就是这种 我们说学的法，它的根源是不是清净的？啊，这个法传下来之后，是不是已经有人证悟到的？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一学祖师的传记就明白了。你看天台宗的这个传承，一代一代的下来，啊，他们都是依智大师的法而证悟者。我们上次好像也给大家介绍过，现在呢这个刚刚远寂不久的应存导师，应存导师呢下面有个弟子，个体方法师，体方法师呢在我们大陆上啊开始这个推广这个阿含的思想，称之为解脱道，现在呢大家学习解脱道，他自己呢好像形成一个宗派一样。譬如你们几个人是学这个解脱道的，如果这个人不学解脱道以后去念阿弥陀佛的，他认为你是叛徒。哦，这个思想非常封闭啊。说这个呢，说大家要注意。我们学的这个天台宗呢，它的历史有1400多年，啊，经得起推敲，也是这个祖师真真正正的开悟过的，所以呢，我们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啊。应存导师呢，他是个义学生，也就是听了他对这个佛学的这个教理啊，研究的非常深。那至于他的证悟到底怎么样，禅定有没有怎么样，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水平附带一下啊。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九代祖师，九祖金西藏览大师，他是生于公元的711年，啊，到782年。那个时候还是在于这个唐朝啊，常州金七人，我们一看这个金七，那是地方名啊。常州呢，相当于这个江苏省啊，江苏省的一个地方叫常州。俗姓戚，家世叶鲁，他这个也是啊。父亲祖辈们呢也是这个传承啊这个儒家啊。他对于这个儒家的这个经典呢是非常通达，但是独好佛法啊，他这个非常喜好啊佛教的这个法门。他17岁的时候呢，就跟随金华这个地方方言可能是一个地方名啊，以地方名尊称那位禅师，受天台智光，跟他学习呢这个天台宗的智光法门啊。20岁之后呢，他听说祖师玄奘大师啊这个道德高超，后来呢又跟玄奘大师呢学习这个天台的教理啊，研究学习天台的教义，尽得其学。因为这个藏览大师啊，他这个从小对儒家思想呢就学得很精通啊，有这样一个基础，说跟随玄奘大师没有学多长时间呢，他把这个天台教观呢就掌握得非常好啊，所以叫尽得其学。你看他17岁呀，开始学习佛法，那个时候呢他是以居士的身份啊，他一直到了38岁的时候呢，你看在宜兴净乐寺出家，他当居士当了好长时间，当了21年。他在净乐寺出家以后呢，我说根据规定呢，我们出家之后要受戒，受戒之后要学戒啊，所以又至越州从唐一律师学律。越州呢相当于丽水地区了啊。唐天宝9年，公元750年，在梧州 吴郡开远市宣检某某职官。你看他这个写了戒律，根据规定新要写戒律，出家人多一样要新写戒律。他戒律学好了以后啊，在吴郡开远市，吴郡相当于现在苏州啊，在开远市呢以宣检某某职官。后来他的师父玄兰尊者圆寂了之后啊，他们的这个师兄弟呢一致要推崇藏南大师来这个接管啊，这个主七隐啊，主七寺。下面说藏南寂其法席啊，也法席呀、啊、都是讲解啊，这是法席的地方啊，法席讲解的地方。并且呢，他出家之后弘法的目标呢是非常明显，他是以众心听胎中为己任。你看这个，他觉得这个听胎中教观、啊、非常好啊。也，他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他是以众心听胎中为己任呢？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上啊，宗派最早的呢是天台宗，啊，但是到了唐朝之后啊，你看，这个时候有唯识宗形成起来了，因为这个玄奘大师啊从印度回来的，李世民对他非常支持，啊，这个时候禅宗呢六祖慧能大师，啊，禅宗分为南能北秀。南方有慧能大师，北方有神秀大师。这个神秀大师呢，当时是历经唐朝九个皇帝，都封他为国师。你说这个影响力多大？这个唐天宝之后，唐玄宗之后啊，安禄山造反，慧能大师的弟子沈慧，啊、哦。他把这个号召佛教徒啊捐了很多钱捐给这个国家，当时的大将呢要镇压这个安禄山水呢是郭子仪元帅啊、哦、郭子仪呢跟沈慧关系非常好，郭子仪啊是非常的这个支持他，所以这个禅宗当时应该说是啊、哦、受到了朝廷的支持啊，这个势力范围呢非常广。密宗这个时候称之为开元三大士，从印度来的三位这个金刚上师、哦、一空一个是叫不空，一个呢是金刚智，一个叫上无威、哦、号称了开元三大士，在那传授密法，这个东西也是新兴的玩意，因为这个密宗特别不一样、哦、说这个时候呢是这个各宗各派呀、啊、都兴盛起来了，唯一的这个听胎宗，你看我们从上面一介绍就明白了，从第六祖开始，智威大师、慧威大师，包括第七代的祖七玄奘大师，他们弘法的范围多在我们浙江省的，要么就是丽水呀，哦是金华呀，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大家知道这个丽水呀、啊、义乌啊，你这个都是山区啊，啊，丽水一直到现在还非常多，所以这个弘法的范围非常狭窄，而且呢又离京都非常远，啊，说听台宗呢应该说非常衰的，但是九祖藏南大师学了听台教观之后呢，他觉得这个听台的教观非常好啊，所以他就发愿呢一定要把这个听台宗弘扬好。而且他就是根据智者大师的这个经典呢，他就提出五情有性之说、啊、五情有性，什么叫做五情呢？我们人呢、啊、反正有灵性的众生动物，听到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鬼神道、地狱道，这也称之为有情。这个有情所 依据的那就是这个山河大地啊，山林树木等等，这个称为无情。所以这个湛蓝大师啊，根据听台中的智者大师的本意呢，他提出非常鲜明的观点，他认为啊，木石等无情之物也有佛性。你说这个人可以成佛，这个木头、这个桌子怎么可以成佛呢？这个道理呢，现在我也不需要解释啊、哦。下面呢，实教义里面呢会介绍到，会解释到的。那如果大概的略略讲一讲呢，是因为这个正报呢，医报呢是随着正报转。我们人的众生呐、啊，我们属于正报，啊。山河大地呢属于医报，那我们这个一念心呢产生了种种的这个十法界，所以十法界呢就在一念心当中，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众生的主体成佛了之后啊，这个医报呢也跟随正报走、哦、那本身这个医报呢就是山河大地，就是我们一念心而来的，所以一念心如果提高了，我们凡夫的一念心成为佛的一念心，所以境界就转变掉了、啊这个内容呢大家现在听了也觉得会觉得有点模模糊糊啊，这个不要着急，这个是听台中的特色，这个五情啊也有佛性，由此发展了这个听台教义啊，他呢一生一世啊致力于弘扬听台教观，讲说撰写著作极多，他一辈子啊，这个写了很多的书啊，特别我们现在所讲的听台三大部啊，他都有他的解释，也就是我们听台中的智者大师讲了听台三大部，有张安大师把它记录下来，从这么长时间一直传到藏蓝大师呢，才。根据智者大师的本意啊，发挥了这个听台中的教义啊、哦，他把这个三大部啊都有注解，说我们后人研究学习听台三大部，都还是依据于湛蓝大师的这个注解。这个《法华选义》也好，啊、哦，《摩诃止观》也好，《论句》也好。他是一句一句的注解呀，后人就没有超越过这个鸠兹藏的大师、啊、像这样详细的解释呢，在听台中的历史上唯一的也只有鸠兹藏的大师、啊、所以鸠兹藏的大师呢在听台中的这个历史上、啊、影响力非常大，所以把它称之为众星祖师。好、啊，下面说有《金刚悲论》《止观疏要记》《法华文具等多种，这个应该是《法华文具记》啊，差一个记了，《法华文具》是这大师讲的，《法华文具记》呢是这个第九注湛蓝大师写的啊，《金刚悲论》的《金刚悲》啊，它是个比喻，金刚杯呢，这个眼睛有病啊，大家长了一个眼膜啊，在古代呢就是用金刚杯把这个膜给它挑掉，它金刚杯论呢它是个比喻啊，说这个其他中的那些人啊，眼睛产生了毛病，没有把佛法看清，所以我写这本论呢让大家眼睛要清醒清醒啊，说成金刚杯论。止观疏要记呢，它是这个当时写了这本《摩诃止观》的这个辅弘诀之后啊，他还要比较主要的内容呢，再重新把它拎理啊。《法华文具记》呢，就是把《法华文具》啊，把它这个再解释啊。还有这个《法华文具》，《法华》这个选义四清啊。他这个选义啊也有解释的，称之法华选义四清。下面说，时人赞叹说，当时的人啊赞叹 给鸠摩罗什大师，他说：“今期不生，这远意将永牧也。”他说：“听台宗里面啊，如果不出那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话，听台宗远教的思想呐、啊，从永远沉不下去了。”啊，他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呢，把远教的思想发挥到极致。所以他影响力非常大。我们看这个传记，下面说：“立柱南陵，清凉朱畅，所至之处，四众惊仰，德育广备。”你看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呢，他弘扬的这个地方呢，那就是比较范围比较广啊、哦，那不像呢这个。第六、第七、第八的祖师啊，他弘扬的地方比较小，范围比较小。大历年间，唐大历哦，这个时候啊是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代皇帝啊，幽州临政皇帝啊，请他到朝廷去弘法，哦，请他去这个住持。他呢称疾不救，说自己呀、啊、称自己说这个身体有毛病去不了了啊，就称疾不救。说这个真的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高风亮节之处。你说现在那个皇帝请我，哎呀，这个是无上光荣啊，普通人就这么想吧、哦、那现在来说的话，现在这个我们现在主席是习近平哦，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发了一个通知，叫我这个到北京去，他来接近我，我当然我就跑得很快。你说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呢？你看，这个商朝的皇帝请他去啊，他就不去。啊、哦，他不去干什么呢？他不是偷懒呐，他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于这个弘法和修行上，怎样去接引引导众生？啊、哦，嗯。晚年归台岭，他好像活了72岁啊，感觉啊、哦，晚年的时候呢，重新回到这个天台上来的。大步而衣，什么衣传而居，啊，身上穿的呢非常朴素，啊，就是这个大步啊，不像我们这个纽扣扭的整整齐齐，就这个布啊，随便这一盖就算一个衣服，啊，是大步而衣。一船而居，但他的一张船呐、啊、是非常的小，啊、哦，一生诲人，其年不倦。我们现在呀、啊，这个教诲人家的时候呢，动动嘴巴，哦，你要这样做那样做，他不是，啊、哦，一生力行，啊、身为表率，其年不倦，其年70岁是其年。也就是他到年纪很大了以后呢，他一直还是坚持着讲经说法、修行拜托。啊，说这个吴越王呐、啊，是追封他为圆通尊者，哦，他对这个教法呢是这个非常的精通。啊，下面还有多少？我把这个第九代祖师讲讲完就好了啊、哦！现在已经是8点钟了啊、哦。晋宗3年2月5日，后来呢，在佛龙道场呢，这个圆寂了。佛龙道场就是现在的这个塔头寺啊、哦，大概在那个地方。临终的时候，告诉他的弟子们说：“道无方，性无体，生于死于其子一贯。”这个道无方什么意思呢？就是大道啊，佛道呢，它不在于东南西北啊，没有是不能说有方所。性无体，我们的真如本性呢，没有一个什么东西的啊，没有不是一个主体的东西存在。他说悟到这个宗旨啊，生也好，死也好，本来是一样的啊，只是一个东西而已。 这个是对他这个修行最后的给自己的总结啊，说悟道的境界，也就是这个真罗五相呐、啊，真罗实相呐、啊，它是无相的啊，所以说是道无方，性无体啊。归骨慈伤，道尽精稀。他说我现在呀，把这个骨头放在这个天台上啊，我的这个寿命呐、啊，就到了今天晚上。汝等各自敏之，你们呢要好好的这个发正见心啊，要勉励自己，要与汝等谈道而决。他说我今天最后要死在这里了啊，我的寿命就报完了。他说我要跟你呀、啊、这个一边谈经论道，我就作为诀别啊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然后呢他说啊，最后的呢是谈了三观的道理。一念无相为之空啊，一相一念之间呐、啊，它是无影无相，这个是对内心的一种证悟啊，这个就是三空假中三观当中的空的意思。无法不被为之假，一念之心是无影无相，但是这一念当中呢，同时具备了三罗万象，山河大地无不在我一念当中所具备的，这个就是假观的意思。不依不疑为之中，一念的空跟一念的假，一念之心啊，无影无形，拼不于一念之假的妄罗身罗万象当中。这两者呢，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这种境界就称之为中道。好，在凡为伤因，最甚为伤德。在凡夫空假中呢，那就是法身般若解脱的因啊、哦。这个空假中圣人证道了之后呢，那就是法身般若解脱的果。空是这个法身因啊、哦，假是般若的这个因，中是解脱的因，或者说是空假中就是法报化上身。空是法生因，假是报生因，中是化生因啊、或者说中是法生因，空是报生因，假是化身，假是这个化身因，这个都是相通的哦。下面说，乐住者出后同向。乐住什么意思呢？住是这个点蜡烛当中的这个心啊、哦，这个火一点呐、啊。你说这个火一点的时候，这个火是前面的呢还是后面的呢？如果是这个火是前面的，不会带到后面的；如果是后面的，那是从前面延续下来的。所以它这个火呢，它是出后同向啊，色海这情深意流。他说色海呀，我们脚踩到这个海里边呢，身跟情都有它不同的这个流水啊。那这个是说什么呢？说正悟的真如实相呢是一样的，不分前跟后啊。但是我们这个修正的时候呢，就有它个人的不同。第一句乐住者出同向呢，这个指的是真如实相啊，你万古而不变啊，凡夫圣人都一个样。色海者情深意流呢，这个指的讲的我们凡夫修行的相，修行的时候证悟的高低不同啊。自利利人在此而已，而其自知，悟到这些道理呀、啊，自利也好，自己修行也好， 教化别人、利别人也好，啊、哦，大概的道理就在这里的通家中三观，而其自知，你们也好好的把它记住，啊、哦，言其化，他这个话讲完了以后呢，就走掉了。所以你说这个古代祖师啊，他这个真的是生死自如啊。落实弟子39人，就跟在了他身边，真正悟到这个真如实相、三智三观道理的有39个人，其中最有名的呢是道遂行盲、普门选号、梁树等最为杰出。啊，道遂呢是第十代祖师啊，其中梁漱呢是唐朝的时候古文学家，是非常有名的，他是一个当官的啊。道遂传承湛然大师的衣钵，主持过清事，并与行盲共同传法，与日升罪臣。这个日本的听台中呢，就是从湛然大师的这个弟子那边，道遂法师那边传过去的啊、哦。但是这个罪臣大师啊，罪臣是日本人，他到我们中国学了这个听台教观之后呢，反到日本之后啊，又创立了日本听台。他的大本山呢，在日本的这个盈利寺，后世呢称他为听台十绝门。湛然大师之后啊，听台宗是经过会昌法难和唐末五代的战乱啊，典籍章书大多散佚。这个听台宗你看，从九祖湛然大师宗信之后，没有经过多长时间呢，又经过唐武宗啊，会昌五年这个灭佛法，这个时候，这个唐武宗灭佛法总共是5年当中啊，这个一年一年比一年隐秘，最后呢，这个拆庙，这个驱逐僧人，文坏经典，那个时候啊，这个我们佛教受到了这个非常大的影响，不但是天台宗是这样，其他宗派都受影响，啊。后来这个唐武宗过来以后呢，到了唐朝末年呐，五代十国，你看互相攻打，所以这个佛教啊是大伤元气啊，说典章啊、章书啊，基本上就丢掉了。说听台宗再次衰微啊，一直到了宋朝初年，因为江浙一带呀、啊、有吴越王的学。特别这个秦始信仰佛法，啊，他呢这个派了使者到高丽，就是现在的这个韩国朝兴，啊，重新把听台宗的典籍啊请回来，而且经过义基大师的这个弘传，才重新呐、啊、重振中风。那这个听台宗典籍请过来之后啊，又因为对智者大师的这个金光明选译的广本真伪的看法不同啊，导致了观点的歧义啊、哦。这个时候啊，你怎么回事呢？这个金光明选译啊，从日本、韩国传过来的时候呢，有两种版本，一种是略本，一种是广本。啊、哦，那这个李斌呢，广本李斌呢，他提出来呢，光心的时候可能是要这个观真心。那这样啊，这个听台宗的这个祖师啊，对这本的经书的看法会有不同啊、哦，所以从一级大师以下呢，就形成两个派别啊、哦，一派呢是以一级大师为主，再传弟子传给支离，一级大师呢是16组的啊、哦，支离大师呢第17组的，这个称之为三家派。一级的大师另一弟子慈光智英，那就是慈光智英呢跟第17代祖师智力大师同门师兄弟啊，他传给他自己的弟子这个门人叫陆恩法师。 啊，悟文法师跟智英法，跟悟文跟智远他们师兄弟，啊，他们的主张啊，根据我们后人引进的，他受了法言宗的影响之后呢，他认为这个光念之心呐、啊，应该是真心光，啊，所以被天台宗的三家派呀、啊，并称他们为三个派。这个时候呢，这个两派呀、啊，经常要辩论。啊、哦，到底是真心观还是妄心观？妄心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应该是观一念妄心就具足一切法，不是要观真心。啊、哦，而第二个话题呢是色法是否具三心等等问题。这个听台中说，我们这一念心当中具三心法，既然说这个五情有否性呢？一切色法在我们自心当中，心如果具一切法的话，色法也应该具一切法。对这个东西呢，对这个话题呢，也是有争论啊、哦、等等问题。下面说三外派的主张呐、啊，有些接近化严重的教观，比三家派彻为不纯，不久皆衰微。那我们现在的传承呢，都是这个清代中的这个三家派为主啊。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那这里呢，略略提醒大家注意，我们这个天台宗在宋朝的时候呢，曾经出现过这个三家派和三外派，好、哦，这个呢大家要记好，不然的话，人家讲起来说这个天台宗其中的三家派、三外派怎么回事？啊，这里略略提了一点，好、哦，好，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到此为止，好，下课。